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履行承诺，尽快向美国购买农产品。另据韩媒报道，美国可能暂停部分对朝鲜的制裁，以换取朝鲜在无核化方面的配合。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出访过境美国，美东时间下午3点多抵达纽约。
新上任的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这个星期前往亚太，访问日本、菲律宾、韩国以及泰国。
7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美国可能暂停部分对朝鲜的制裁，来换取朝鲜在无核化方面的配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履行承诺，尽快向美国购买农产品。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前往板门店与金正恩进行会面之后，那么美朝的之间的这工作会谈要即将要在未来的几天之内展开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韩国的媒体韩联社报道说呢，根据熟悉白宫那个朝鲜事务的官员说呢，他说这美国这方面考虑暂停12个月到18个月的制裁，让朝鲜的煤矿以及纺织品可以出口，借此呢希望来换取朝鲜呢可以拆除他们最大的邻边核设施，并且冻结其核项目。此外呢，美国还愿意在华盛顿以及平壤互设办事处来处理送还美军遗骸的事宜。那么根据这个韩联社的报道呢，说白宫是愿意考虑有不同的方案来吸引朝鲜进行无核化。那么呢，美国是想要让朝鲜更信任美国，来确保美朝之间的敌意成为过去式。不过我们也知道，现任的美国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曾经主张要以利比亚的模式来对付朝鲜。那么这利比亚当年的强人格达费呢，就是答应美国放弃了核武器，最后却是由美国支持的反叛分子给杀死了。那么朝鲜方面呢，已经说过他们绝对不会接受利比亚的模式。那么此外呢，美中的贸易谈判官员，我们知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个正在商量要会面，那么呢双方有可能进行面对面的对谈。那么在特席会之后呢，中国答应向美国购买更多的农产品。不过特朗普总统7月11号在推特上却表示说呢，中国让我们失望了，他们还没有开始从我们伟大的农场主那里购买农产品，他们答应过了，希望他们会尽快开始。所以目前看起来呢，特朗普总统对于与中国方面答应的条件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到底美中的贸易谈判能不能顺利的进行下去，就要看接下来几天双方能不能够来协商出来一个会面的日期。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在白宫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很快大幅增加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指责伊朗违反了2015年旨在限制其核武器发展的国际协定，称伊朗是在进行核敲诈。伊朗承认目前正在生产浓缩铀，其数量超出了特朗普总统去年退出的伊核协议的限制，而浓缩铀的储量也超出了上限。
美国最近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紧急会议上表示，伊朗的做法只能被解读为伊朗企图对国际社会进行勒索。美国还表示，他仍然愿意无条件地与伊朗进行新的谈判，并认为两国关系仍有可能正常化。下面将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新上任的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这个星期启程前往亚太地区访问。美国国务院表示，史迪威将访问日本、菲律宾、韩国以及泰国。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你好。
你好卡拉。
荣香，史迪威上任之后这第一次东亚太平洋之行有什么看点？
国务院表示，史迪威此行呢将强化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他也将参加美国和菲律宾的战略伙伴对话。此外呢，史迪威呢也将在访问韩国期间来深化美国和韩国针对朝核问题上面的合作，并且他也将造访泰国，因为泰国是今年东盟的主办地主国。那么史迪威刚上任不久呢，美国国务院的东亚太平洋事务局就通过推 推特来介绍他。这个影片当中呢，介绍史迪威会说的语言，喜欢做的运动，以及对年轻人的建议。那么画面中呢，他呢显得平易近人。简单来说，史迪威此行呢刚上任之后，第一次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访问呢，就是在确认美国一贯主张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这个一贯的立场。另外呢，也是在为下个月东盟外长会议来铺路。另一方面呢，在不久之前结束例行简报会当中，国务院的发言人呢也针对南中国海问题阐述了美国立场。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美国强烈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来通过这个人造岛礁，并且进行军事化的挑衅行动，来非法强力推动其主权的做法。卡拉，
陆江，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的军政局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珀在一场对国会参议院说明美国对外军售政策的听证会中提到说，本周的早些时候宣布经过国务院批准的价值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么库珀助理国务卿对美国国会议员在对台军售的政策上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军政局呢，主管的业务之一就是处理对外军售的相关事宜。那么国务院的军政局呢，会和白宫国安会以及国防部的相关部门来举行跨部会的讨论，来决定是否批准特定的对外军售。那么助理国务卿库珀告诉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台军售符合美国的政策以及美国的法律，而这个过程呢也显示这个是一个例行化的过程。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助理国务卿库珀怎么说。
除了符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对台军售也和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一致。至于台湾的防御态势，基于公开资讯，我们可以安全的评估，他们当然拥有捍卫其主权的权利，我们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权利受到阻碍。这确实符合台湾关系法对我们的要求。
库珀并且明确地进一步表示，这个决定符合美国在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那么也符合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看他怎么说。
对台湾主权的威胁不会减弱或消失，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因素。我们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台湾也是一个可靠的伙伴。我们要确保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他们是美国在确保维持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印太地区伙伴关系中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提出北京的一中原则加以抗议，但是美国政府却提出美国的一中政策以及台湾关系法。其中呢，我们知道美国呢认为两岸的未来呢不能以武力来解决，必须在获得两岸人民同意的基础上面呢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美国提供对台军售不但符合台湾关系法，也有助于台湾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呢能够强化自我防御。好啦，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7月11日星期四提出一项法案议案，目的在于提升美国稀土产业界对中国的竞争力。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提出的议案将准许投资者组成处理稀土矿的合作组织，不受反托拉斯法的管辖。
由于中国稀土产业界和起伏动荡的市场影响，美国的稀土产业近乎销声匿迹。稀土矿物对制造包括军用设备在内的高科技产品至关重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稀土矿的主要供应来源是中国，而中国反复表示要动用稀土矿作为武器，实现其外交和政治目的。
在美国的香港人组织在网上发起写信给国会议员的运动，游说议员加入成为最新版本的2019年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草案共同提案人，希望让法案早日获得通过。这份草案在6月中提出，获得跨党派议员的支持，要求美国总统调查及制裁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 以及重新评估香港能否继续获得美国经济贸易优惠。
目前参众两院已经有九名议员成为共同提案人。2019年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草案发起人创立了网上平台，呼吁美国居民及公民参与发信，游说所属地区的国会议员加入，成为草案的共同提案人。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里克·克劳福德在今天发表的文章中称，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施加的关税正在起作用。经济专家预期美中两国贸易纠纷近期不会出现让步。详情我们请记者魏之来介绍。魏之，
观察报上面，克劳福德议员在评论中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目前为实现与中国进行公平贸易而实行的政策是有价值的。他说，虽然很多人可能会继续反对特朗普总统直截了当的使用关税，认为这是误导和过度使用，但是呢，在加征关税所产生的结果面前，他们很难争辩。此外，他说，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似乎正在促使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而外资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收入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至关重要，北京靠着这个倡议向全球经济霸主和军事优势迈进。而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似乎更青睐环太平洋地区，例如越南、印度和马来西亚，这使得这个中国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利益而屈服，并且按照规矩行事，以确保自身的经济长期利益。 PNC 经济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和这个高级经济师叶文斌预计，短期内中国和美国都不会在贸易战中做出让步。一起来听一下。
现在我的预测是，在短期的之内，美国和中国都不大可能在关税政策方面做出让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决策家。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因为出口占中国总产出的比例比美国要大，所以中国是更有可能先做出让步的。中国决策者，我对他们看来，明年美国就要进行总统竞选，中国不打算进行竞选，所以他们也认为美国会先做出让步的。双方都觉得对方很快做出让步，最后最有可能就变成短期之内谁又不做出让步的。
叶文斌分析说呢，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影响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体现，一起来听一下。
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那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当然是在短期之内受益了比如说金属冶炼业，在金属冶炼产业在去年的盈利和产出和就业增长都是比较好的同时那些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的产业也是受到负面影响美国农业当中的大豆产业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对于宏观经济来说关税和双方同时实行关税和报复性关税的综合影响应该是对产出增长和对就业增长是一个逆风。
特别是对于美中都非常关注的大豆产业，叶文斌说，虽然有很多因素影响大豆的价格，但是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对大豆价格的影响是很明显很大的。但是克劳福德议员则认为，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行为与大豆的价格下跌无关，很可能中国才是罪魁祸首。他说，因为中国做出了虚假的供需报告，较低的结转库存报告导致市场上涨，而且美国的这个大豆种植者和全球市场做出了与预期一样的回应。根据报告中所称的，中国需求增加而促使美国农民增加大豆种植面积，这才是导致大豆价格的下跌的原因。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I'm
前副总统拜登在民主党总统竞选阵营中继续领先。特朗普政府劳工部长为他2008年与亿万富翁性犯罪者达成的认罪协议辩护。多国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中国镇压维吾尔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履行承诺，尽快向美国购买农产品。另据韩媒报道，美国可能暂停部分对朝鲜的制裁，以换取朝鲜在无核化方面的配合。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出访过境美国，美东时间下午3点多抵达纽约。在美国的香港人组织发起写信给国会议员的运动，争取让最新版本的2019年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早日获得通过。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中国在电信领域的优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企业竞争力造成严重威胁。美国政府计划利用私人资本加快 5G 技术的发展，超越中国的优势地位。详情请美国之音鲍荣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那么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安全局本周举办了为期3天的出口管制与安全的年度会议，着重讨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如何超越中国在 5G 领域的优势地位，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美国国防部负责产业政策的代理副助理部长大卫·斯泰普尔顿表示，美国公司被中国庞大的市场吸引而进入了中国，但是政府规定的技术转让却使得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他说，他们后来就被迫退出了中国的市场，但是回到了美国，还是在和同一批中国企业进行竞争。斯泰普尔顿还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在金融和政策领域向本土企业提供支持，美国则需要在这场竞争中取胜的话，那么就需要结合风险资本、私募股权以及资产管理合作等方式，充分推动私募资本，以及刺激美国国内 5G 技术和企业的发展。他说，美国政府在2018年投入了1250亿美元进行技术研究和发展。对此，美国的创业公司 AutoStar 执行副总裁谢尔莫尔珀也表示，要遏制华为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那么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促进技术形式的多样化。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 best way to compete 在任何市场中，最好的竞争方式就是创新。我们必须更快地进行创新。我们目前的标杆当然不是要干预诺基亚或者是爱立信，而是要遏制市场的头号参与者。这个公司目前有着非常强势的主导地位。除了公平贸易的环境，美国在国内外竞争的最好方式就是更好的、更快的创新。这是我们制定合适政策并且加快创新所需的心态，也是我们制胜的方法。
与此同时呢 ，AT&T 全球公共政策的副助理总裁克里斯·博尔也指出，政府需要在技术资源部署以及部件采购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搭构合适的框架。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目前有一些积极的发展和机会，但我认为政策群体需要制定正确的框架，这样企业和机会才能繁荣发展。我要强调说，我们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目前做出的关于部署和采购方面的决定，将决定这个领域今后五年的前景。
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周三也在会议上表示，美国会允许本土的公司向华为出售技术，前提是出售的技术不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主持人。
好的，感谢鲍荣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智库的一份报告说，中国2019年上半年的海外投资锐减，而这种趋势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不会改变。来，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这篇报告的作者呢是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史建道。那他说，中国对外投资在2016年、2017年间呢就已经出现下降。开始的时候的原因呢是中国政府收紧资本，防止资本外流。之后呢是许多国家开始对中国投资加强审查。但是今年他认为中国对外投资进一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大型交易项目减少。他说，中国现在对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平衡感到担忧，这限制了国企可以获得的外汇。那他说，这也与美中贸易战有关。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018年下半年后，中国对外投资继续减少，恰好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升级。中国目前是从对美贸易顺差中获得最多的外汇，如果顺差受到威胁，不管是关税还是与美国达成协议购买更多美国产品，中国用于投资海外并购或者一带一路项目的外汇就会减少。所以我认为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不是中国海外投资下降的最初原因，开始是中国自身的原因，但是过去九个月来的进一步下降是由于这个因素。
他认为呢，在这种情况改变之前，中国的全球商业足迹不会回到2016年最高水平。在另一方面，总部在芝加哥的全球性律所贝克曼坚石星期四也发布报告说，中国2019年上半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投资只有123亿美元，同比下降18%，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投资也出现大幅下降，新增的就是最新宣布的这个并购交易，今年上半年是下降了60%，这个交易资金只有200亿美元。报告认为呢，中国国内更加严格的资本管控以及海外对中国投资加强监管审查是主要的原因。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民主党阵营目前又有多人宣布参选该党的总统候选人，目前又有一人宣布参选。与此同时，前副总统拜登继续在民调中领先，但却面临本党两位支持率仅次于拜登的参议员的强劲挑战。
他们分别是代表加州的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和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来的报道。
我叫汤姆·斯蒂尔，我宣布竞选总统。
斯蒂尔过去一直主张弹劾美国。亿万富翁汤姆·斯蒂尔是通过视频正式宣布参选的。
你如果认为有些事情是绝对关键的，那就尽力孤注一掷吧。我现在就是孤注一掷。我叫汤姆·斯蒂尔，我宣布 竞选总统。
斯蒂尔过去一直主张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仍有分歧。斯蒂尔宣布参选时，加州众议员埃里克·斯瓦维尔宣布退出总统竞选，也因此成为首位正式退选的民主党人。
这里现在是人才济济，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很多重量级参选人都将面临更多的曲折。我现在期待成为观看辩论的一名观众。
斯瓦维尔参加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放的首场民主党辩论，并对拜登发难。
拜登32年前就说过要把火炬传给新一代的美国人，现在也应该这样说。
您是否愿意唱一支火炬歌曲？
我愿意，火炬现在依旧在我手中。
拜登尽管在首场辩论中表现大起大落，可依旧在民主党参选阵营中处于领先地位。拜登现在面临加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和麻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强劲挑战。这两位女参议员在首轮辩论中表现不俗，民调支持率一路上升。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斯瓦维尔的退选显示民主党参选阵营已经进入漫长的优胜劣汰阶段。
They're jumping up and down and trying to get attention. I think we're really at the point where there's 8 to 10 who have.
我认为现在就应该只剩8到10人有机会获得党内提名。我是说，这些辩论的一个效果，就是你发现有些人是陪衬，你就会想，陪衬就永远是陪衬，该退出就退出吧。
民主党到明年2月爱奥华州举行党内初选时，才会开始挑选2020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维吉尼亚大学的拉里·萨巴托说，这就让各路参选人有时间相互攻击，引发党内的分裂。
他们是否愿意在自己的参选人失势之后，去支持20多位竞选人中那位真正会获得提名的参选人？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一个政党的巨大考验。你在这么早的阶段无法知道答案。
民主党本月底将在底特律举行下一场辩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备受批评的美国劳工部部长阿科斯塔为他2008年在佛罗里达州帮助斡旋与亿万富翁爱泼斯坦达成的认罪协议进行辩护。富有的金融家爱泼斯坦与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知名人士都有交往。
阿科斯塔面临要求他辞职的压力，因为他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联邦检察官时同意对爱泼斯坦从轻处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阿科斯塔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为自己辩护说，爱泼斯坦的案件是由佛罗里达州检察官处理的。他说，州检察官本来会释放爱泼斯坦，但他当时领导的联邦办公室确保了爱泼斯坦被判刑。
Our prosecutors, as this 2008 article,
正如2008年这篇文章所述，我们的检察官发出了最后通牒，那就是对更严重的指控认罪。这些指控需要入狱、备案和赔偿，否则我们将孤注一掷，提出联邦起诉。如果没有我们的检察官的努力，爱泼斯坦原本会逃脱那些州检察官的指控。
根据协议，爱泼斯坦承认了嫖娼的指控，这比贩卖未成年人从事性交易罪要轻。他被判了13个月的监禁，每周有6天可以出狱去上班。如果他被判犯有贩卖未成年人从事性交易罪，他可能会在监狱里待上10年。但是阿科斯塔说，许多受害者因害怕和受到创伤而无法在可能进行的联邦法庭审判中指证爱泼斯坦。他说，他的办公室因此认为确保爱泼斯坦能够认罪并入狱服刑是有价值的。但许多人认为该协议过于宽松，甚至是非法的，因为受害者在协议达成之前没有得到通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阿科斯塔辞职。
It is now impossible.
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对阿科斯塔部长领导劳工部的能力有信心。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没有就阿科斯塔是否应当辞职发表意见。
他为总统服务，我倾向于让总统来做这个决定。
特朗普对他的劳工部长表示同情。
我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工作也很出色。
爱泼斯坦目前被关押在纽约，等待保释听证会。检察官说，突击搜查他纽约住所的联邦特工缴获了大量年轻女性或女孩的淫秽照片。自爱泼斯坦周六晚间被捕以来，已有几名女性站出来指控自己在未成年时受到爱泼斯坦的虐待。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22个国家驻联合国代表致函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中国在新疆地区镇压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行为。
他们大多是欧洲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的代表也参加了联署，美国还没有在信函上签字。
这22位驻联合国代表在信中对肆意拘留和特别针对维吾尔和其他新疆少数民族的广泛监控和限制的可信报道表示担忧。中国把这些拘留营称之为职业教育中心，目的是让他们偏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
避免其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牺牲品，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免遭侵害。
22国驻联合国代表通过联署信函对被拘押者公开表示支持，而不是去通过一项中国肯定会无视的决议案。
在另外一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周四选择坐着欢迎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此前他曾经3次被看到在公开的仪式上身体颤抖。
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默克尔改变了外交礼节，在德国总理府外迎接丹麦新领导人梅特·弗里德·里克森，然后把他领到了一张椅子前坐下观看仪式。这在举行军队欢迎仪式的时候是不同寻常的。周三，默克尔在与芬兰总理安提·里恩出席类似仪式时身体颤抖，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第3次在公众场合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周四，当他和弗雷德·里克森坐着教阅仪仗队时，并没有身体不适的迹象。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默克尔再次被问及健康状况时，他坚称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并说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执政能力。
首先，关于我的健康，我想说的是，你首先应该知道，我很清楚我的办公室的责任。在健康问题上，我的行为恰当，而且作为一个人，保持健康对我很重要。我关心自己的健康。
制裁是否能换得调和问题取得实质突破，专家试点为您一同探讨。独特的 DNA 机器人有望帮助治疗阿尔兹海默氏症和帕金森症患者。
周四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暂停部分对朝鲜的制裁，以换取朝方拆除其主要的核设施，并且冻结其整个的核项目。 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白宫希望在美朝双方的工作级会谈开始时，为双方能够启动朝鲜去核化进程创造条件。美方这一可能的举措，能够换来朝鲜多大的让步？双方预计将于七月中旬恢复的工作级会谈，可能需要先来解决哪些问题？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探讨。王维正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是您认为这个目前我们看到有消息说这个美方在考虑哈暂停制裁啊，暂停部分制裁哈，那您认为暂停制裁的这样一个举措能换来朝鲜多少的让步？那么朝鲜真的愿意为了这样一种让步来拆除它这个位于宁边的这样一个核设施，并且完全冻结它的核项目吗？
是的。如果观众跟听众还记得的话，就是去年这个川普总统跟金正恩两次峰会，第一次在新加坡的话，只是达成了就是说最后的目的的话是要全面的无核化。第二次在河内没谈拢，那是因为金正恩他提出就是说以拆除他在宁边的这个布设施，然后来换取美国支持取消所有的经济制裁。那时候川普总统走人，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交易不够好。那么现在显然这个美国的话跟北韩有一点要来讨价还价的味道，因为美国提出来说，如果我全部都是给你棍子没有胡萝卜的话，或许这个金正恩他没有太大兴趣。现在的话他把他提出来说，如果能够这个暂时终止这个经济制裁12到18个月，来看看北韩的行为，然后北韩的话他要拆除宁边的那个设施，他原来就已经答应的，现在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是来承诺要来冻结他所有的这个核项目。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可以说是在我看来的话这几年来双方讨价还价最有希望的一刻。
我们看到此前有消息说这个美方的他的这个目标啊，可能是说要希望朝鲜能冻结其这个核项目，那么这个是美方的目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方在这个本周二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个否认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哈、他说这个美方期待着朝方能够在推进去核化的进程的这样一个开端先来冻结其核项目，他强调说这只是美方希望的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终点。那您认为朝鲜真的会做出这样的让步吗？在这个谈判的开始就先冻结他的这个核项目？
我想美国是希望说这个北韩政权的话能够做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宣誓，然后是有国际效应的。但是我们应该也要观察到，就是说这个北韩的话，他事实上在决定接受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这种高峰会议的这种交往过程以来的话，他事实上已经单方的在遵循了这个暂时不试射。但暂时不试射的话跟那个冻结的话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我觉得的话现在两边的距离的话已经不像说6个月甚至12个月以前那样的一个遥远。那么既然我刚用这个讨价还价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情形的话，既然美国根据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通讯社这个报道，美国有意用这个暂停经济制裁，然后这个来观察一下那个北韩的行为的话，那北韩也可以还价。所以我觉得既然双方在开始讨价还价的话，我觉得要达成一个协议的几率就比过去要增加很多。
明白。那我们现在不妨来梳理一下哈，我们看到这个不久前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韩朝的这个非军事区是进行了会面哈。那么此前两人也在包括新加坡包括在越南也是都举行了峰会。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认为美朝双方在去核化的这样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多少实质的进展呢？
严格讲起来的话，到目前没有太大实质的进展，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话，在60多年以前的话，曾经打过一战，到现在为止的话，他们严格讲起来还算是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归根结底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信心不足。那么，所以美国提出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信心建立的一个过程，就是说， 我给你这一点点，然后看你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如果你表现好的话我给你再多一点，然后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跟北韩都希望说在最后在朝鲜半岛上有一个无核的一个北韩，如果北韩还存在的话，那北韩的话可以因此跟美国停战，然后建交，解除经济制裁，然后巩固这个正常国际的社会。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现在两国同意这个恢复所谓这种工作级的对话哈。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不久前也表示说可能就是这场对话可能就是在七月的某个时候，那么很可能就是在接下来两三周内就会举行。那您认为两国目前需要最先在这个什么问题上取得共识呢？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在这个工作层级的时候就必须要讲得很清楚，否则的话这可能会都是徒劳无功。第一件事情就是双方对于这个最终的目标，就是 ultimate goal， 要有一个共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达到这个最后的目标的这个路径还有那个时刻表要有一个共识。那既然是一个路径和一个时刻表的话，第三点就是说在怎么样的话那个达到每一个这个路径的过程中间的一个具体的指标，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衡量这个具体指标的话也要谈清楚。如果说有这样三样东西讲得非常清楚的话，双方就按照那个既定的路径，然后按照一些具体的这个指标来往前面走。如果说有一方这个向后退的话，那另外一方的话可以把这个已经给出去好处再拿回来。所以这个不是说是单方面的，这个是双方都要有责任向一个最后的目标迈进。
明白。那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这个分析，包括就是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虽然这个美朝双方领导人啊也进行了多次的这样一个峰会哈，但是双方在这个去核化的问题上并没有看出有多大的这个实质性的进展。那您认为美国目前采用这种对话加制裁的这样一个方法要想在去核化问题上获得这种重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的话，您认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我觉得刚才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双方的话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彼此缺乏互信。那么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他采取的这个策略，比如说就是说要求在北韩在开始谈之前要无条件单方的全面放弃他的这个核项目。但我们知道说这核项目的话是北韩这个政权他用来保命和用来这个讨价还价的工具，所以不太可能。所以换句话讲说美国先前那个政策的话就是不是很实际。相对来讲的话，这个经过两次这个峰会，然后川普总统他也了解到说这个你不能够完全否认，就是说这个北韩政权的话他可能有他那个第一个宁边的那个设施的话他已经提出来他愿意拆除，因为根据一些报道的话宁边的那个设施基本上对于北韩的这个核子的这个威慑来讲的话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然后他提出来说解除一些或是暂缓解除一些这个经济制裁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人道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这次解除的制裁的话主要是让北韩有一些外汇的收入，比如说他可以输出一些煤和一些那个纺织品。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北韩做不到的话还可以再把这个经济制裁再重新再放回去。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双方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然后有具体的目标，然后来把这个信心逐渐的给累积起来，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最后的目标。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朝核问题其实不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问题了，但是自从特朗普总统这个就任以来呢，我们看到包括之前我们提到新加坡，包括在这个越南河内举行的峰会，是让人们对这个解决朝核问题是这个燃起了这个更大的这样一种希望哈。那您认为朝核问题最接近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是在什么时候？那么解决这一个长期的问题，您认为是否有可以借鉴的一些范例呢？
我根据我了解，就美国要解决这个北韩的问题，过去25年来的话，可能是现在是应该是最接近达到目标的这个时候。当然，这个还是非常脆弱，因为这个毕竟是两个敌对的国家哈，彼此信心非常脆弱。那你刚提到说有没有一些接近的一些例子？其实是有，因为美国的话基本上是希望说北韩最后是一个所谓的非核武国。那过去也有一些国家他试图要尝试从事这个核项目， 后来在美国的压力还有利诱之下的话放弃了，比如说包括南非、包括南韩、包括台湾、包括甚至于包括瑞典还有等等。那这些国家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跟美国算很友好，然后算在美国的盟邦，所以美国对他们的压制力比较大一点。北韩的话比较特别，因为北韩的话向来都不是美国的盟邦，所以美国对他的这个压制力也比较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直到一年之前的话美国都把中国给拉进来，因为中国的话是这个北韩最主要的盟友。但现在显而易见就是说金正恩对于跟这个中国的关系的话也是有一些疑虑，所以他发觉说跟川普总统跟美国来直接来交涉的话，对他达到目的来讲的话是比较有利，比较一条捷径。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虽然过去有所谓的六方会谈，但是真正的当事人的话还是美国跟北韩。
嗯，明白。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分析说美国与这个朝鲜的去核磋商啊迟迟无法获得进展，是因为双方对于这个对方究竟有多想达成协议都做出了这种错误的估算。那么这似乎是在暗示说这个双方如果都做出足够大的让步的话，那么是可以达成协议的，或者说双方的底线是不冲突的。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您认为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探讨说，这个双方对于这个无核化这个事情的话，是否一样的认真？那么或者说把这个无核化这个事情这个谈判呢，是当作是一个工具性的或者是一个目的性的一个做法？那么对北韩来讲的话，这个无核化我刚刚提到说牵涉到他这个政权保命，还有他可以来讨价还价的这一个的一个工具。那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一方面是这个确保全世界这个无核政权的这个的一个领导国，那么但美国的话毕竟是一个在全世界都有利益的一个大国，所以北韩的事情的话是它区域安全也是那个全球竞合的一环，但是重要性来讲的话显然不像对北韩那么高。那么如果说双方都很认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嗯，明白。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历史重演在美国已经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对于历史重演演员来说，那么南北战争一直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话题。
但是新一代的演员们正在重新定义他们的这项爱好。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周六下午，近400名周末战士聚集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郊外的一个州立公园里进行战斗，他们把自己的角色扮演称为中世纪战斗或泡沫大战。退伍军人内森·拉尔金在角色扮演中使用范德这个名字，他说泡沫大战更多的源于奇幻小说而不是任何历史事件。
很多战斗都是由阅读《霍比特人》和《指环王》系列的人开始的，我们希望能够在现实生活中重演这些故事。
伊恩·尼克尔斯在今天的《战地马歇尔》中扮演塔隆，他的工作是检查每一件武器和盔甲，确保他们符合一长串安全规定。
不管是8英尺长的大件武器，还是3英尺长的小型武器，乃至剑和石头，你需要触碰到它们，并且在特定的地点感受这些武器，并确保使用它们是安全的。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塔隆决定禁止弓箭手和他们的剑参加比赛。一场小雨把剑弄湿了，他担心这会使泡沫尖端变得不那么柔软，从而更加危险。
战斗开始前，战士们进行配对或是分成小组，新选手必须记住一长串规则，但范德表示最大的挑战是第一次挥舞兵器。
你重复几次之后就会好很多，但要人们跨过文化的临界点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我们被教导永远不要击中任何人。
泡沫大战是混乱的，范德用他的剑和盾来保护携带矛、长矛和弓箭的战友。
你想让他们在你身边，因为你可以用盾挡住他们，用剑挡住自己，只要他们活着就会打败更多敌人。
纳什维尔的中世纪战斗协会德尔迪马龙每周都会举办聚会，而贝尔丹火焰节则是一项从1989年开始举办的年度活动，所有人都身着古装出席，小商小贩们则都售服装和泡沫武器。
这是一个出门锻炼的好方法，外出呼吸新鲜空气，这也是结识朋友的好方法。我认识的大多数人现在都加入其中了。
今年的泡沫战士来自美国十几个州和加拿大，泡沫大战组织遍布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奥斯本，美国之音田纳西州报道。
索菲亚·里森科的父母在她3岁时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现在当她17岁时，一些美国大型制药公司希望与这位青少年科学神童合作。
他创造了一种人造大分子机器人，可以将药物直接输送到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症患者的脑细胞中。来看报道。
17岁的索菲亚·里森科从小就对科学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关注如何将药物运送到人类的大脑。这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穿越通过大脑周围的防御病毒和病原体，同时也阻挡了药物的保护层。李森科说，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创造了一种能够穿越屏障的人造大分子机器人。这个项目让他赢得了极具声望的谷歌科学博览会的第一名。
已经发现血脑屏障非常接受 DNA， 并且 DNA 也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内，因此它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熟悉，而不是像纳米粒子那样制造起来可能很昂贵，而且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不是那么易于接受，所以使用了 DNA 纳米技术。基本上来说，我们用 DNA 分子来创建可以设计和实现的结构，因此我的项目是在机器人中使用这些 DNA 分子结构来带分子穿越，
然后微小的 DNA 机器人将进行必要的计算，并找出它需要到达的位置。为了测试它的有效性，李森科做了数百次计算机实验，尽管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高中没有他需要的所有工具。
在学校我们没有设施和设备去做他正在努力尝试的事情，这些都是先进的技术，所以他真的需要在研究型大学的环境中找到一些空间和机会，那很难，他不得不拨打很多电话和做很多沟通，为自己找到这些东西。
这位十几岁的神童终于在波士顿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在那里他开始在一间学校实验室工作，他似乎并不介意受到怀疑。
他真的很让我惊讶，他对待批评的方式，他非常注重学习。
李森科不确定将来他想要做什么，也许教书或是为一家制药公司工作，但他肯定知道他不想就此止步。目前他正在与其他年轻科学家合作开展另一项雄心勃勃的项目，创建一种软体算法，根据动作、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帮助识别婴儿脑瘫。美国之音记者马特·威查克，宾州阿宾顿镇报道。
新维吉尼亚州的煤炭工业曾经在该州的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随着矿山关闭，矿工和许多其他受影响的人便失业了。
现在他们和州中一些想要赚外快的人正在寻找一种甜蜜的谋生方式，这就是养蜂。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詹姆斯·塞弗斯看起来可不像是个养蜂人，他从军中退伍后在建筑行业工作，之后又当了16年的煤矿工人，但是矿山关闭时他也失去了工作，于是他用安全帽换了一个养蜂人的面纱。
很多时候是在地下工作的，你要在水中和黑暗的环境中工作，有时很痛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并不痛苦，因为这是一份令人愉快的工作。 我正在还我们过去欠下的许多账单，这些账单是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此外，我可以为我的孙辈和我的家人做一些事情。
塞弗斯通过阿巴拉契亚养蜂团体找到了这份工作，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培训下岗工人以及其他想赚外快的低收入者成为养蜂人。在完成一个免费的五周的培训项目后，这些养蜂人会得到蜜蜂、蜂箱和他们开始养蜂所需要的一切必要用品。养蜂专家马克丽丽是这个组织的培训者。
在我之前的工作中，我去过很多的地方，所以在过去的30年里，我看着矿山关闭，这些地区变得死气沉沉，人们也陷入了绝望。所以如果我们能让年收入30,000美元的家庭得到3,000至5,000美元的额外收入，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老兵麦克·戴维斯发现了养蜂的其他许多益处。
他让你每天都有一些期待，你期待着蜂巢的成长。我在精神上甚至把它们当作人一般，同等的看待这些蜜蜂。蜜蜂不仅能让人平静，就像其他人养狗一样，我对蜜蜂也有同样的感情。
他说，这里是他们理想中的地方。
西维吉尼亚州南部的这片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草料产地。我们不需要杀虫剂和杀虫药，因为我们没有商业化的农业。这里有树木，有水源，这里的条件对蜜蜂来说很好。
这一切就转化成为了美味的蜂蜜。蜜蜂从种类多种多样的植物和花卉中采蜜，最终形成了蜂蜜。特里·吉勒斯就职于阿巴拉契亚水源公司，负责监督养蜂业。
我看到这里曾经是一个繁荣的铁道社区，现在已经没落萧条了。我们赞助的这个养蜂团体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放眼未来，阿巴拉契亚养蜂团体计划扩大项目，让下一代养蜂人也加入其中，这样他们就能够通过一种环保的可持续的商品，帮助西维吉尼亚州再次繁荣起来。塔博，美国之音，西维吉尼亚州辛顿报道。
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就在外界普遍期待中共举行北戴河会议之际，习近平最近一个星期频频亮相高层会议，接连发声，呼吁中共进行自我革命，高调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维护习核心和中共权威。他还提出形势在变、任务在变等6变之说，要求全党警惕。 观察人士认为，自从去年3月召开全会以来，中共已经有14个月没有召开全会，而代之以习近平主导的各种会议，显示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提出自我革命和六变之说，传递出什么信息？如果北戴河会议举行，习近平在党内可能面临什么难题和挑战？中共迟迟未能召开全会，显示党内在哪些方面难以达成共识？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